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汉中刘伟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上海蒋林英又被关押构陷，北京杨婉欣被绑架构陷，瘫痪丈夫离世，被劫持构陷大半年，广东零五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陕西省汉中市法轮功学员刘伟的家人去佛坪县看守所看望他，得知刘伟已被网判四年， 这是疫情以来家人第一次得知刘伟的情况。因在上诉期间，刘伟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汉台看守所。家人非常担心刘伟再次被送到陕西渭南监狱遭受残酷迫害。刘伟今年60多岁，是汉中粮油机械厂退休职工。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刘伟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09年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两年，在陕西宝鸡国镇劳教所遭受迫害。2013年1月，刘伟在南郑区皇冠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至南郑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南郑县法院枉判四年，在渭南监狱受到强制超负荷劳役等多种迫害。2017年1月，刘伟结束四年冤狱回家。2019年9月，刘伟在西安市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刘伟在佛坪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现得知又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蒋林英女士2021年2月3号被警察入室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宝山区看守所。5月初，蒋林英被构陷到宝山区检察院。蒋林英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长期由她照顾。这次蒋林英被绑架关押后没多久，她的母亲就离世了。蒋林英今年69岁，修炼法轮功以前，她的身体一直不好，有重度哮喘，经常发病，长期卧床。1997年，蒋林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变好了，哮喘不发作了。然而，22年来，蒋林英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年，遭受打毒针、暴打、罚站、罚坐、不让吃饭、不准上厕所等多种酷刑折磨。2021年2月3号，上海市宝山区警察再次来到蒋林英家，要求他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蒋林英拒绝签字，结果被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劫走家中的电脑、大法书籍等私人财物。3月9号，蒋林英被非法批捕。据悉，蒋林英在看守所被迫害突发哮喘并引发肺炎，每天打吊针。现在蒋林英被非法关押在宝山看守所已经近四个月，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石景山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婉欣女士已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区看守所九个多月。2021年4月，杨婉欣被构陷到石景山区法院。杨婉欣瘫痪的丈夫因妻子被迫害失去了希望，于四个月前含冤离世。2020年8月21号，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闯入石景山区双锦园小区杨婉欣家中。这些人不亮身份，不穿制服，在没有搜查证、不告知室友等完全违法的情况下，在杨婉欣家中肆意抄家，抢夺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事后得知，这些人是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和国保警察。目前杨婉欣被非法关押在石景山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武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九个多月。2021年5月27号，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林武，得知茂南区法院决定对林武的非法庭审延期。林武现年57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航海运输公司工作。林武是一名很有经验的船员、水手，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随国家航海运输船运输物资到过47个国家。林武与妻子李素珍1999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妻子李素珍在被迫害中离世，留下四个儿女， 是林武把孩子们抚养大，一直没有再婚。2020年8月14号，林武买菜回家时被警察蹲坑绑架并非法抄家。林武被劫持到高新技术公安分局遭非法审讯十几个小时，范来表等几个警察使用威胁、恐吓、谩骂、诱骗等手段逼迫林武回答问题，伪造证据证词。审讯后，林武被关押在茂名第一看守所。9月23号，家属聘请的维权律师经多方努力，在看守所会见了林武。之后，律师面见了办案检察官余华丹和高新技术公安分局办案人员范来表。律师向范来表提出三点要求。一，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要求撤诉，改变羁押强制措施。二，关于林武的健康状况我们要重视，他有心脏病、高血压，有什么问题你们要负责。三，现在实行办案终身制，你是办案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是要负责任的，希望你们慎重考虑。目前林武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感觉头晕、心脏部位疼痛、手指麻痹、身体消瘦，令家人十分担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人类舞蹈最高境界秀将于美东时间5月31号晚首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东时间5月31号晚，全球顶级中国古典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神韵将给全球观众展现舞蹈绝技身带手胯带腿，这两项人类已经失传的最高境界的舞蹈身法由神韵的演员们公开展现给全人类，被称为人类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标志。据神韵的网站介绍，中国古典舞是5000年庞大中华文化积淀中艺术体系里面的一支肢体表演形式。几千年来，它在民间、宫廷以及传统的戏剧中世代相传，历经各朝文化的积淀和淬炼，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完整庞大的舞蹈体系之一。中国古典舞讲究身韵、身法和技巧。中国古典舞与武术、戏曲、舞蹈同是中国大文化圈中的精粹，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目的不同，身法韵味相似。而身法的最高境界身带手是几千年来的流传，现在却没人会、没人真正掌握它的运用。神韵网站介绍说，身带手也是各种舞蹈与肢体艺术都在执着探索的技法，从古到今人们一直都在寻找有人讲没人会的舞蹈艺术，是艺术与肢体行为的最高境界。神韵的创始人、艺术与创作总监 D.F. 先生将之传了出来。而身法中还有更好的胯带腿，是现代人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人类失传的艺术，神韵得益于 D.F. 先生的亲传，今天将之展现给世人。一场人类艺术和精神上难得的圣餐即将上演，演出时间美东时间5月31号晚8点，北京时间6月1号早上8点，观看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820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 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 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修炼故事节目，我是雪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网络偶遇，人生大幸。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而且生活忧郁，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在和网友半年多的网聊中，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最后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那是2003年秋的一天，我坐在家里的电脑前，等一位远方的朋友。这时候聊天室的敲门声响了，有人申请加为好友。一般情况下，我对陌生人有戒备心理，来者皆惧，但他的留言吸引了我，让我们彼此祝福。无数的陌生人想加我为好友，不是献媚的祈求，就是粗鲁的打扰，或者是酸溜溜的客套。这句话如此舒心又不卑不亢，我感到自己无法拒绝。原来是一名海外法轮功学员，一直在网络上讲法轮功的真相。他说法轮功已经红传上百个国家，除了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自由修炼。因为人数众多，中共党魁出于妒忌而加以迫害，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信仰。我向来不喜欢政治，憎恶共产党那一套整人的手法，因此尽管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还是告诉他我很同情，我不赞成这种镇压。他谈到了天安门自焚，有证据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一部假戏，用以栽赃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其中几个自焚的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电视台播出的录像漏洞百出。在道别的时候，我叮嘱他保重，别硬顶，打不过就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后几个月我们不再联系。来年的春天到了，在众多的新年贺卡中，我见到了他的一张，简单的话语，温馨的祝福，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如同多年不见的老友。我们很快熟悉起来，谈工作，谈生活，谈人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谦逊、礼貌、友好，一如当初给我的印象。但是他聊天总离不开法轮功，尽管我不是很感兴趣，但那是他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我问，在家偷偷练不行吗？他说，强身健体是人的基本权利，只要对社会没有妨碍，为什么要偷偷练？我问，干嘛与共产党对着干？他说，如果人们连脑子里想什么问题都要被控制，为什么要顺从？我问他，你是传道士吗？他说，自己练法轮功从中受益，讲真相是自愿的行为，凭良心在做。他是一名工程师， 也是成功的企业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练法轮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更不是看破红尘。他说，那是一种净化灵魂的功法，当物质生活非常满足的时候，我却不感到快乐，有时甚至很痛苦。他娓娓道来，我不知道这种痛苦来源何处，也无法消解，脾气很暴躁，周边的朋友和亲人都战战兢兢。这时候我才明白，世上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学练法轮功之后，我非常的轻松，感觉一切都很美好，心情开朗了，与人相处也融洽了，前景都感到一片光明。我想，我是无神论者，从来相信人是宇宙的主宰，相信人类科技无所不能。我不相信神的存在，认为一切对天地所谓的敬畏都是源于人们的无知愚昧。何况我生活无忧，没有理由逃避社会，我身强体壮，不需要学什么功法，我事业处于上升期，没有必要冒坐牢的危险。这样一聊就是半年。有一次他谈起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也练法轮功，现在不但是百病消除，还越来越年轻，脸上没有皱纹。这话触动了我，我已不再年轻，我怎么能够永远健康？时光转瞬即逝，曾经的幻想规划哪样成真了？看那些在夕阳中蹒跚的老人，我知道这就是将来的归宿，什么都得不到，什么也没留下，来去一场空。如果法轮功那么神奇，能留住青春带来健康，那么我一生何求？为什么不去试试？我对自己说，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一部转法轮寄到了我的电子邮箱，打印出来后，我带着略微激动的心情，抱着对法轮功神奇功效的坚信不疑，开始了阅读。事情没有按预定的方向发展，仅仅看了几十页，我就读不下去了，认为太高了，太神了，我要的是青春永驻，要的是美丽容貌，可是书上没有谈论这些，我决定放弃。当天晚上开始做梦，在一间教室里，老师穿着白衬衫讲课，讲的都是转法轮中的内容。第二天还是同样的梦，老师讲完课后走到我们中间，我说，老师，我修炼只是想永葆青春，我不想圆满。啊？老师有些惊讶。我接着说，我不圆满可以吗？老师表情严肃，你先修炼再说吧。第三天我梦到了那位海外朋友，他戴着眼镜站在鱼缸后面，许多金鱼游来游去。聊天中我谈起那些梦境，他感慨我是个有缘分的人，不应该和大法擦肩而过，同时告诉我他的确戴眼镜，家里有鱼缸，养了十几条金鱼。巧合吧，我是不相信的，这世上最不可信的就是梦，但我还想再试试，毕竟这世上不会有另一种方法让人青春常驻。我上了明慧网，把老师世界各地的讲法全部下载打印装订，然后按时间顺序从最新的开始，一本接一本的读。开始的时候我几乎不明白老师说什么，但还是勉强读完。往前看我稍微懂了一些，再往前我基本都能读懂，越来越感觉有趣。原来法轮功只是一个修炼群体，他们相信神的存在，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天上的神在注视，他们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真理，他们相信通过练功可以消除疾病，有好的身体，但前提是提高自己的修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洁净，行为端正，不断地改正错误，达到更高的境界。他们对痛苦与欢乐，幸福与磨难有自己的理解，以苦为乐，以失为德。 他们不能接受对学员的无端打压，因为那是一群善良的好人。他们不能接受对师父的抹黑与攻击，因为师父教他们走正道，人人都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有义务站出来讲明真相，让人们有机会去辨别，去评判。我决定修炼，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有一次看录像学练功，学的是法轮周天法。当我双手下走经过两腿根部时，突然感到一阵灼热，开始以为是错觉，随后每次经过那地方都阵阵发热，终于相信那不是幻觉。几天后，困扰我多年的阴道炎消失了，至今不再复发。
得法前一年，我陷入一场婚外恋，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当我一本一本读师父的各地讲法时，我看到师父早在1999年时在纽约的一次讲法《美国东部法会讲法》这本书里写道，
学员中有许多的年轻弟子，你们在生活上要注意，在男女关系上绝不能流于常人社会那败坏了的行为。你可以有你的妻子丈夫，那是正当的，你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这没有问题。有你们自己的夫妻之间的生活，这没有问题。如果你们不是夫妻，你们要有性行为，这样做你就是在干一件最肮脏的事，是神绝对不能够认可的，任何一个神都不能认可的。师父的话句句针对我，我感到自己无法修炼了，我在干一件最肮脏的事，所作所为与法轮功背道而驰，我没有资格成为大法弟子，可是我又那么想修炼，我已经走进来了，亲身体会这个功法的神奇与美好，怎么能就此离开？可是我也不能放弃恋情，我的一生都在向他走来，36年走过的路朝着同一个方向。纠结中，我默默地说，对不起老师，我做不到，我无法选择，如果可以的话，如果能够忘掉这一切，我一定跟您学。大约一个星期后，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怎么回事？我不想他了，好像有几天的时间我把这个人给忘了。泪水即刻从眼眶里流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个生命占据了我全部身心，侵入我每一个细胞，每一分每一钟都是他的形象。我像脱轨的列车，像无稽的野马，义无反顾地跳入深渊。我讨厌这一切，可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如今结束了，不再受他的控制，不再为他疯狂。这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做到，是师父在帮我，师父听到了我的祈求。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告诉对方不再持续这种关系，因为我要学法轮功，我的信仰不允许有不道德的行为。我更换了手机，关闭电子邮箱，不久办公室搬迁，电话号码更换，所有通道就此切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再联系，似乎彼此从未相识，似乎没有走过那段旅程。此刻回忆往事，我已想不起他的姓名。修炼十多年，见证的神迹很多，写出来只是小小一部分，更多内心的变化，思想境界的升华，给自己和周边人群带来的快乐与美好，以及更多实质性的身心受益，无法用文字表达。
好，今天的修炼故事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复活节来临，瑞典学员忆师尊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明慧记者和平瑞典采访报道。复活节在瑞典和西方国家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隆重节日。这个给生命带来希望的节日，对于瑞典的中西方法轮功学员来说也是意义非凡。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26年前1995年4月复活节期间，定居在瑞典哥德堡的中医师王医生邀请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亲自莅临瑞典传功讲法，在哥德堡举办7天讲法教功班，让这里的民众第一次听到了法轮功。2021年复活节来临之际，王医生和一对瑞典母女回忆起26年前有幸参加师父哥德堡讲法教功学习班的那一段美好经历时，仍历历在目，内心的喜悦和感激溢于言表。第一部分，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90年代初来瑞典成家立业的王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他中医科班出身，在哥德堡拥有一家中医诊所。他说，我练过很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就想找一门好的功法。那是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我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感觉非常好。后来得知李洪志师傅将在山东济南办班，办班时间正好是在我返回瑞典之前的那些天，我赶紧订了飞机票。就这样，我很幸运地和家人一起赶上了参加94年师父的济南讲法班。王医生回忆起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他说，学习班结束后，我的内心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曾经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了答案。我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回到了瑞典，特别想和淳朴善良的瑞典人一起分享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与神奇。当王医生得知李洪志师傅95年3月在法国讲法时，就和法国联系，邀请师傅来瑞典，师傅同意了。讲述当时的情景时，他说，得知师傅要来瑞典，我特别高兴，赶紧开始准备。当时我在哥德堡办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保健班，认识了不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感兴趣的瑞典人，就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也发了广告。但是一想到李洪志师傅在国内办班好几千人的那个场面时，王医生就感到特别的忐忑不安。没想到当他给师傅打电话时，慈悲的师傅反而还安慰他。结果在复活节节日期间，7天讲法学习班大概来了120多人，其中有20人是从法国来的，其余的人都来自瑞典。第二部分，大法师父的慈悲。办班期间，王医生看到师父特别随和，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回忆道，师父来瑞典时手里还提着一箱从法国带过来的方便面，师父不愿意麻烦学员，总是为别人着想。每次讲课前，师父都是早早的就到了，穿着整齐干净。为了尽可能的让西人学员听得明白，师父总是反反复复的讲，耐心地解答学员的提问，直到大家听明白为止。5套功法都是师父亲自给学员做演示，然后再一个一个地帮着纠正动作，有时一个人要纠正好几遍。在离开瑞典临上机场前，师父还到练功点看望学员，帮助纠正动作。师父心里时刻想的都是他人。还有一件令王医生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说，办班期间由于人手少事情多，加上那时我对什么是真正修炼的理解还很肤浅， 有时回答学员的一些问题时就显得有些不耐烦。一天，师父把我叫到一边，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特别的后悔。他感慨道，现在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师父的谆谆教诲就在我的耳边响起，提醒我该如何善待他人。马上我就知道自己哪儿做错了，赶快改。第三部分，幸运的瑞典母女俩。在幼儿园工作的安娜和她的妈妈克里斯丁娜母女俩是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当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班也给这对母女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26年前的情形时，安娜说，那时我正怀着我的女儿，离预产期大概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王医生办的中医小儿保健班上听说李洪志师父要来瑞典办班，当时我就有种感觉，这就是我的师父来了，马上决定报名。可我特别想有个人能陪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妈妈很想参加，但她的腰疼病犯了，走动很困难。我又给王医生打电话，王医生让我转告妈妈，尽量来吧。后来妈妈居然歪着身子，半躺在驾驶室里，自己开着车就来了。谈到这儿，安娜开心地笑了。她接着说，师父为了让我们能听懂，不仅一遍一遍地讲解，还绘图给我们解释3000大千世界。尽管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很多，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博大精深。听课的过程中，我和妈妈惊异地常常互相对望。大法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直都在寻找有关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总决定不了自己到底需要的是哪一类型的。那时我明白了，我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安娜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她说，我们真是幸运得到了大法，在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学会了向内找，时刻得到师父的保护。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激之心。然而，自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制造谎言，污蔑大法。安娜很痛心，她说，我认真考虑过了，这个大法这么好，没有人能阻挡得了我。这个迫害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想向全世界大声地呼喊，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功，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第四部分，功法不一般，大法显神奇。75岁的妈妈克里斯丁娜皮肤细嫩光滑，总是那么神采奕奕。她特别感谢大法师父安排女儿安娜找到了自己。她回忆道，记得当时我接到安娜的电话时，就感觉有一位大师会出现在安娜的人生路上。我一直也在寻找师父，当时腰痛折磨我10多天了，但我实在不想由于身体的原因失去这个机会。后来就忍着疼痛歪歪扭扭来了，路上开了3个小时呢。说到这里，他开心地笑了，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克里斯丁娜还说，我对师父讲的那个瓶子与脏水的比喻记得非常清楚，师父讲的法翻译的不太准确时，师父都知道，于是师父就反复地讲啊话呀，虽然我说不出来，但心里都明白了。学员提的问题都很低，甚至多少有点愚蠢，师父总是慈悲耐心地做解答。世上从来没有人能把生命宇宙解释清楚，只有我们的师父。他回忆道，在学习班期间，师父打出很多很多纯净透明的光，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能量，帮我们调整身体。我的注意力一直跟随着师父的引领。令人开心的是，学习班结束后，我心情愉悦，身体一身轻，端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很轻松的就到家了，跟来时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困扰了我半个多月的腰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停地笑着，眼中泛着感激的泪水。他说，我明白，这是师父帮我从心灵深处清理了身体， 师父是来真正拯救我们的，这个功法不一般，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得法后的克里斯丁娜在日常生活中尝试着遵循真善人的准则为人处事，这次没做好，下次做好，遇到矛盾找自己。逐渐的，她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脾气性格也发生了改变，让还没修炼的丈夫莱夫很是惊讶。克里斯丁娜接着说，我告诉他是这本书改变我。后来莱夫就开始看转法轮，他一看大法这么好呀，自己就主动学练功动作，也开始修炼了。他还戒掉了几十年打猎喝酒的嗜好。如果莱夫不修炼大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大法很神奇，真是太好了。结束语。就这样26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瑞典的中西方民众走进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修炼，不断的升华。他们一起努力传播真相，让更多有缘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殊胜，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是他们共同的心愿。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都是质朴的农村人，他们各自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虽然说当时的情况危险，最终都能够化险为夷。先来听听一位妇女讲的2020年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我是山东农村妇女，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8月16号这天，我骑着电动车去挂车牌，走到一个上坡的地方，对面来了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边还有一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候就占用了人行道，结果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挂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当时可把司机给吓坏了，因为他只看见电动车翻在了沟里，却看不见人在哪儿。他以为人被压在了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摔到沟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是动弹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地从沟里的草丛里爬了出来，倒是一点都没摔坏，只是右腿的膝盖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看见我从沟里出来，司机这才缓过神来，赶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儿，也没摔坏，哪儿都没坏，不用去检查，踏板电车也是一点没坏。司机挺吃惊的，就问我，大姨，您真有福，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您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倒是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里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儿，经常给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听明白了真相，就退出了邪党的组织。
你看我这啥事儿没有，全都是大法师父的保佑，救了我的命。司机听了之后大声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儿讲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白真相，得福报。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咱们再来听听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讲的他哥哥的神奇故事。我有个哥哥快70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山村。哥哥老实憨厚，生活中经常吃亏。我每次回家都告诉他大法真相，他不反对，还很早就做了三退，退出了加入过的党团队。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要是遇到紧急的事情，可以求大法师父帮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逢凶化吉，保平安。他都答应了，说知道了，记住了，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他只是应付我，心里边不相信。春天农村种地前要烧秸秆，一天哥哥和他的儿子就去地里烧秸秆，点火之前一丝风都没有，点火之后突然起了风。哥哥家的地挨着山，正好风往山上刮，瞬间大火就烧上了山坡。附近有一家价值100万的养殖场，要是不能够及时把火扑灭，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火越烧越旺，靠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火扑灭。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无计可施的时候，哥哥突然想起了我告诉他的话，心里想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于是就说，求大法师父救救我们吧，我们遇到大难了，帮帮我们吧。然后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刚念几遍，风立刻停了，火就像接到命令一样，瞬间就变小了，待在原地不动了，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火扑灭了。事后哥哥把这事儿讲给他女儿听，说以前你姑姑跟我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就念念那么两句话就能有那么大的威力，这回我可真信了，要不是大法师父保护，我们就大难临头了。李大师是神呐，这法轮大法太神了。我知道后从心里面感谢师父帮哥哥一家解除了大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先后为50多部电影和电视配唱，被誉为中国歌王。1983年，关桂敏患肝硬化，不得不淡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又重回舞台。 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仍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关桂敏的歌，在这难忘的时刻。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